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聚集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感谢你，虽然现在世界的疫情仍然非常的严峻，但我们仍然可以在这里实体的聚会，我们向你感恩。啊，我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许多的艰难，你也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应允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主啊，因着你的应许，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将心交托给你。啊，我们的主，求你的灵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众人都如同那日的那些门徒一样，跟在你的身边，看着你，听你说话，让我们都一起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的题目，我把它用人的吩咐和神的话。那么这段经文等一下我们在讲的过程再来读。那我先跟弟兄姐妹一同回想，当圣经马太记载到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它的背景是如何。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家乡的人虽然看了许多神迹奇事，但不信他。我们看见犹太人，虽然耶稣给他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作为，也他们听主的教训，他们也不信他。法利赛人跟文士，虽然他们熟读旧约的圣经，明白圣经，可是他们还是不信耶稣。那么不仅如此，连施洗约翰这一位蒙天上指示的先知，那么呢，最后因着自己的所期待的耶稣没有显出来，他还是疑惑了，他还是疑惑。所以面对他身边的人，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疑惑跟困境，那么他的门徒会如何？他门徒心里怎么想？所以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看了圣经，所以我们可以就很快的会跳过。但如果我们回到当日的门徒的话，我们就会去思想，谁会因主跌倒？耶稣也会想，这一群门徒能够继续勇敢的跟随他走下去吗？门徒能不能勇敢的积极的跟着主还有信心来走？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所见的是有限的，我们容易看到眼前的，我们很容易就因为眼前所遭遇的不如预期，不如我们想象，不如我们原来的思想，甚至我们认为不合理，那么我们就会跌倒，我们就会信不上主的话。所以主如果要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那么呢，门徒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怎么跟随得下去？而且从第十五章开始，更严峻的或者说更要紧的，主耶稣要开始让门徒知道说，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说，先前所走的路还不算是十字架的道路，或者是只在边沿上。但是接下来主耶稣要让门徒知道，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如果在前面的道路已经走得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那么走十字架的道路，门徒跟得上吗？将来耶稣不在了以后，门徒能够走得下去吗？所以我相信，当主看我们的光景的时候，他的心是非常迫切的。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告诉他们天国的教训，讲了登山宝训。主耶稣讲了很多，但人不能体会，不能明白。当人拒绝了，主就还是积极的用尽各样的方式，用比喻的方式来告诉他们。所以这是一个艰难的事。那么进天国是什么意思？进天国它是一个要一个思想。天国是什么？ 天国是耶稣做万有之主的那一个国，也就是万有都伏在基督脚下的那一个国，是天国，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每一个在天国里面的都要降服在耶稣之下，都要能够信服他，都要能够顺服他。也就是每一个在天国里的都要称他为主。所以上个礼拜施老师说耶稣是主，那么我们基督徒要去思想，耶稣是我的主吗？我们有没有尊他为主？那我们这个尊他为主是跟我们尊敬一个人一样吗？还是我们真的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所以如果要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到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但实际上要紧的不是这个，实际上要紧的是让耶稣做我的主，让耶稣在我的生命上做主。所以如果我们只以为看到的是路途上的艰难，遭遇上的艰难，各样的不顺，那我们的眼目还是往外看，但那不是十字架的道路的用意。十字架的道路的用意要对付的是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里面愿意在耶稣面前真的俯伏敬拜他，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所以这里开始主要指出一些要紧的话来，那么特别要从法利赛人这些懂神的话的人的身上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从十五章开始，我们会碰到很多法利赛人的思想。神的话，如果人听到的时候，我们常常看重的是话语的意思，但不是这个，这不是真正的重点。话语的意思其实是容易懂的，真正难的是谁说的。比如说我们讲孝敬父母，不信的人他也会说，我们也讲孝顺啊，我们也讲尊荣父母啊，我们也想孝敬父母啊。但这个话人说的跟上帝说的，你可以看它的内容是一样，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谁说的，说话的是谁。如果我们把说话的是谁拿掉，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说，哦，把圣经的话转成他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因为主耶稣后面就会开始讲了，你们把人的吩咐当作神的话在那里教导。可是这些人的吩咐从哪里来？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么神的话从人的口出来，为什么变成人的吩咐而不是神的话？就是因为在整个历程当中，我们忽略了那一个最根本最要紧的，这话是谁说的，他到底是谁。如果我们忘了这个，我们的整个思想的重心是在话语的意思上。所以如果在话语的意思上，我们就会去挣扎，我们就会去挣扎。在哥林多保罗讲到信跟不信的不能同乎一二，那么我们就会问了，什么叫同乎一二？那为什么不能同乎一二？同乎一二的范围是什么？同乎一二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会在这许许多多话语的内容上不断的去思想。但保罗讲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去读那一段话，他说什么？这是主说的，这是前人者所说的，这是神说的。他一直讲这是神说的，这是神说的。在讲什么？他在告诉我们这话是谁说的，但我们听的人是什么？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 主的话我们读起来，我们会说啊，我知道他的意思的。对，你知道他的意思，但我们信服他吗？所以我们把这些先放在心上来思想，我们读神的话到底是读他的意思而已，还是我们深深的一不断的紧紧的抓住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啊，第一段。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的，你真是神的儿子的。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希望弟兄姐妹想，到底耶稣在意什么？耶稣在意什么？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是耶稣把吃五饼二鱼得饱的 这些人、散去了以后，他就吩咐门徒渡船到对岸去，然后他一个人就独自上山去祷告，祷告一直祷告，整个晚上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祷告。那么我们想，耶稣在意什么？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使这些人得以吃饱，他说出来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可是人把他当主吗？所以他面对的情境，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他要带门徒来走这一条道路，那这一条路怎么走？所以他去祷告，他要去祷告。我相信他的心的迫切，或者是整个承担的重担，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只有父可以跟他一起。他去祷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因为他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一样福音讲的是有我的父与我同在，人想拥护他做王，一样福音告诉我们五饼二鱼之后人要拥护他做王，但耶稣不接受人的期待，耶稣不接受人的目光，耶稣把自己从人群中分别出来了，因为人心中期待想要走的道路不是十字架的路，不是耶稣要人走的路。所以他一切思考的核心在哪里？他所在意的在哪里？马可福音给我们一些引导，马可福音讲这段话的时候加了一句，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这里告诉马可告诉我们，这时候门徒的心整个是混在一起的，混在一起的。他们经历许多神迹，可是愚顽的意思就是疑惑，信不上。如果门徒疑惑信不上，他们怎么跟着耶稣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呢？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群门徒，耶稣怎么办？所以耶稣上山去找天父，在父的面前祷告，他吩咐门徒先走。这条路门徒只是想耶稣来得胜，得胜，得胜，把罗马人赶出去，把国家恢复，可是不是，耶稣不是要他们走这条路，他也不是要走这一条路， 耶稣要走一条是十字架，真正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才能够致死我们的老我，十字架才能够叫那新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出来，十字架才能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舍己跟顺服，十字架才能够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让耶稣在我们心中做主。十字架是一条毫无保留的要全然的付上，没有后悔不回头的路。十字架是要把所有的献上，那门徒怎么走这条路？如果我们想当时的门徒的话，门徒的心是如何？那个时候有是跟天的，是经天的，那是罗马人分一个晚上的时段，他把晚上分成四个时段，所以第四个时段是早上的三点到六点。那我们去想那一天的光景，那一天许多人来找耶稣，耶稣给他们教训，教训到天将晚了，在野地里没有吃的，然后呢，耶稣就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他们，要一排一排的坐下来，还要分给他，每个人都吃饱了，收拾了零碎，这些都做完了以后已经很晚，已经很晚，然后耶稣上山去祷告，叫他们渡了船过海去，已经到凌晨至少三点以后，所以你可以想门徒累不累？门徒很疲累，门徒很疲累。其实门徒的疲累不是这时候开始，门徒的疲累从约翰被捉拿开始，你的先锋被捉了，然后呢，你的先锋你没有去救他，他又被杀了，然后呢，耶稣你到底在要做什么？你有大有能力，你的教训蛮有权柄，但你为什么不救约翰？然后呢，你这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困境？门徒看到的是眼前的困境，那么心里想眼前这么大的困境，那么主你就一个人去祷告去了，那是不是你要解决这些问题也 颇为难的，是不是这样？所以门徒的心到底一直在那边疑惑，疑惑什么？到底耶稣你到底是谁？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最后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为什么要翻译加上一个乐在那里？就是让他们的心又定下来，他们一直在想耶稣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主要让门徒去把他们所有的那里内在的问题都挑出来，环境艰难，不如你的预期，看来是劳而无功的，你充满的疑惑，你觉得身心俱疲，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会遭遇的。看起来主没有在做事，主没有在做工，主好像离开我们，但主就让我们亲自的去经历这一切，所以这是要我们的心去体会的那一个情境。哪一个情境？就是门徒这时候的情境。一面耶稣大有能力，一面耶稣真的是权柄，一面耶稣真的是主，但另外一面呢，他却没有让我们觉得舒适，没有让我们觉得舒坦，没有让我们觉得顺畅，没有让我们觉得很多事都是我们认为合理的方式主就照着这样做，没有。这就是门徒所面对的艰难。那么门徒在那个风很大的海上行船的时候，那么这下面有上次的经历，上次耶稣平静风和海的经历他们有，所以这一次呢，他们不敢再像上次那样抱怨，可是他们还是很想尽办法在那里希望能够继续的往前行。这个时候适当的时机耶稣就显现了，耶稣居然走在水面上， 莫走在水面上，大家远远的看着，天还没有亮，所以以为是一个鬼怪。但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这个人，我一直想不透这个人。他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不知道做这个要请求做什么用，我一直想不出来。我不知道彼得在想什么，为什么会做这种请求。如果是我，我应该说，主啊，你赶快走过来吧，你赶快走过来，我就风平浪静了，对不对？我就可以唱有主在我船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可是他不是这样想。彼得说，让我走过去。那意思是什么？弟兄们，你们就在这里努力，兄弟，我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彼得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想不出来。其实彼得的心一直被一个东西抓住了。耶稣，你到底是谁？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如果你是弥赛亚，可是我们现在遭遇的这些事，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平静的下来？所以彼得有一个心，他就想很快的到主那里去。那么下面的那一个，我也是很纳闷，彼得是不是渔夫？是一个渔夫。这个海是不是他平常工作的地方？也是。那风很大，他怕什么？我不知道那个风大到什么地步。照理说一个渔夫，他又很会游泳，你看后来在提比利亚海，在约翰福音最后面，约翰说是主，彼得就怎样，马上跳到水里面去，对不对？他是等说，主啊，你来救我吗？不是啊，他本来就是一个会水的人啊。可是呢，为什么风那么大他就害怕要沉下去？所以很难去想象那个画面跟情境。他是一个渔夫，他对这些根本平常是不会害怕的。那为什么这下子他会这样子的一个担心跟害怕？但主说，他就喊主啊，救我！这是最简短有力的祷告。那主就救他了。那么主就指他说，你是小信的人。所以显然彼得前面想到主那里去是出于信心，但是走不下去是因为出于小信。主又救了他，因为他心里还是愚顽。那么上来以后，这些人就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肯定他是神。所以整段故事在告诉我们，门徒其实经历了许多内心的挣扎，一直在思想耶稣，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可是这一个经历又让他们确定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真的是神。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我们信靠主，主帮助了我们，主引导恩待了我们，但是我们又落到环境的艰难，主又帮助了我们，我们又落到环境的艰难。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路，我们总在当中反反复复的想，那什么是让我们可以继续勇敢的走下去呢？我们再来读接下来的这三节的经文。我先读，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这三节经文马太就写在这里，就讲这件事情以后仍然继续发生的事，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仍然怜悯来到他面前的人。所以主说放心，放心。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放心？你能够放心是根据什么？你能够放心是因为你我很敬虔吗？你能够放心是因为你我都觉得我们很努力的吗？ 你我能够放心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准备的周全了吗？不是，马太这里在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能够放心只有一个最根本的，是他怜悯我，他怜悯我。我们真正能够在主面前放心，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信如何，我们真正能放心只有一样，耶稣仍然怜悯我们。马太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他真是神的儿子了，但我们充满怀疑，我们充满小信，我们怎么能够信？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只要愿意来找他的人，他都怜悯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去仰望神的人，主就怜悯我们。是他上上为我们祷告的，是他上上为我们祷告的，是他愿意下到我们这里来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很短，但却告诉我们真正核心的是，不在乎我们怎样，乃在于怜悯人的主。他真的怜悯我们，他真的怜悯我们。所以这段话接下来就进入到第十五章，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送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一段话是接下来说的，还是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整段的大的记载当中？那么这边在讲什么？接下来要讲，我们在这一条路上，耶稣要带门徒走的这一条路上，那么为什么要门徒走十字架的路？主先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一件要紧的事，因为十字架对付的是我们里面的老我，或者讲我们里面那一个污秽的人。那么在这里主就用这段发生的事来讲，因为这些人来指责耶稣的门徒吃饭不洗手，那耶稣就引用了他们对神诫命的违背。他说，你们因为古人的遗传就把上帝的诫命给废掉了。那么古人的遗传是什么？在犹太人的律法有一个成文的律法，就圣经上的字是所记载的。然后呢，他们有口传的律法，就是历世历代的文士这些专家把这些成文的律法转变成一个可遵行的条文，或是所做的解释。那条文他们就照着遵行，所以就变成人的吩咐。所以他们原来做这样的一个条文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原来是为了遵行上帝的吩咐，可是当它变成条文去遵行了以后，他们就失掉了原来的用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变成守律法，他们变成失去了信心了。而且这个守律法的本身对付人里面的污秽是没有果效的，就是守外面的律法并没有使人里面的污秽被对付。所以一个人只知道上帝的诫命，不会改变人里面的污秽。所以一个污秽的人在解释上帝的诫命，在应用上帝的诫命， 就会把神的道理变成人的吩咐，人的道理。那么这样的结果，继续做下去的结果，就耶稣讲的，变成假冒为善，只有外在没有里面，只有外在显出来给人看的部分，没有里面那真实的部分。那么碰到有一些看起来会冲突的事，人就会用人的意思去改。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读的，你们对圣经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是摩西律法上所讲的，神的话是这样。但是呢，他们的教导是啊，你如果有一笔钱，那么你就拿去奉献，然后你就跟你的父母讲啊，我要孝敬你的钱已经拿去奉献了。好像这样子我是比较爱神的，但事实上主在这里讲的很严厉的话，你们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是假冒为善，这是假冒为善。所以有一些人说啊，我教会里面很忙，我家里的事可以先放着不管，危险。我还是说危险，因为这是你的想法，这是你的想法，不是圣经讲。圣经讲的讲法不是这样，神的话我们要全面的去看，但人不是，人会择优，或人会做比较，但是最后严重性是以赛亚讲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这是外在的，里面呢心切远离我，所以他们以为遵守我的吩咐，但这是人的吩咐。所以一个人照着人的吩咐走，来到上帝面前要敬拜上帝，是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解释神的话。我刚才讲解释神的话，不是指那个意义正确就算明白，因为意义正确对我们来说不太难，真正明白是什么？天国的比喻里面明白是什么？明白就是把神的道领受进来，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它是一个对付内心的，它是一个种子种下去以后要不断的去耕耘，让它最后可以结出果子来的那一个历程。那个历程就是耶稣不断的在我们生命中做主，这是主的话，让主的话做主，这是主说的，让主来做主。所以如果人不是这样，人只是外面说上帝你说的我做的，那么很危险，因为他的心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亲近神。那么以赛亚就做见证了，没有，人的心是远离神的，人这样做以为自己敬拜神，上帝并没有认可，上帝并没有认可。所以这是一件艰难的事，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谨慎的去分辨。我在说我们常常注重话语的意思，而忽略说话的神，忽略说话的神，这是神说的，这是神说的。我们会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说？可以，你可以去思想主为什么这样说，但永远不要忘记，即便我们不能够清楚彻底的明白，这仍然是神说的，这才是真正生命对付的地方。圣经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这是谁说的？主说的啊，对不对？那我们的回答是什么？主啊，我做不到，主啊，这不合理，主啊，我很想做到。对，这些都是我们的内在的心思。但要紧的，不管你我的心思多么样的多样，多么样的复杂，多么样的艰难，只有一个要紧的是， 那要紧的是什么？这话是谁说的？这话是谁说的？因为这话是要来对付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想的是什么？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我们看的是什么？外面。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上帝的话信到里头来，我们对付不了里面的污秽。所以主说，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入口的不会，进来的不会，出去的才会。如果我们生命没有被对付，没有被对付，所以主在这里讲了这个话以后，法利赛人当然不服。我们在读法利赛人的回应，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凡不知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这才污秽人。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这就是上一段耶稣就告诉门徒，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这样讲，他们很不服气，很不服气，原文就说因耶稣跌倒。但是门徒就来问主，主就讲什么才是真正的要紧的事。那我们回想一下，法利赛人为什么不服？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熟悉，他们觉得他们所领受的是历世历代的这些文士们累积出来的这些教导。法利赛人觉得他们很努力的把上帝的话转变成可以执行的条例，所以他们不会认为他们错。即使是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原来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对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就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因为我觉得那样是对的啊，那样是对的啊。但是呢，在腓立比书他讲什么？他讲说，我可以靠肉体夸口，我第八天就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便雅悯支派，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你就律法上来讲，我是法利赛人，就他严格遵行律法。就热心上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我对我的信非常的坚定，就律法的义我无可指责。就是你从外面你很难找出他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人。但是保罗说什么？因为真受割礼是以神的灵敬拜，是内心受割礼的人。所以耶稣为什么引用以赛亚的话说，你们拜我也是枉然，因为人拜神是用外面形式的律法在拜，但主是看人的内心到底是如何。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我先前以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先前以为有益的都对付不了内心的污秽，内心的污秽这些是对付不了。所以人的教导，即便他用圣经的话来教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对付不了人内心的污秽。人的内心的污秽要怎么对付？只有一条路走，让耶稣做主，让他的死成为我们的死，让他的活成为我们的活。所以主就讲了，他又回到撒种的比喻，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都要被拔出来。天父用真道生了我们，也用真道栽植我们。真道的栽植就是一个耕耘的历程，领受的真道 对付我们的内在，不断地对付我们的内在，这就是根源。上帝的话要不断地对付我们的内心，不断地对付，对付到最后，它可以结出籽粒来。这就是我们领受上帝的话，主就讲的，如果我们里面不去对付它，我们出来的就是那些不好。如果我们里面不去对付它，那么别人怎么都看不出来，但我们自己是知道的，我们自己是清楚的，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是完完全全懂的。所以今天我们思想这段经文，就要去思想主在这里要告诉门徒的是什么。他要带领门徒走一条道路，是进天国的道路。进天国的道路是领受天国的道，然后开始除去我们里面的污秽，这叫根源。这样子那个道才能够成长，道才能够结出籽粒来。所以我们要对付的是里面，但这当中有一个严肃警告的话。耶稣说任凭他们吧，你知道任凭他们吧这句话是很可怕的话，很可怕的话，就是上帝的恩典不再作用在这些人的身上，上帝的恩典不作用在这些人的身上，变成什么光景？瞎子领瞎子，都掉在坑里，都掉在坑里。所以主把这些话讲的都放在门徒的心中，要去思想门徒现在所面对的情境，从人看非常的迷茫，但其实他们主要帮助他们，他们一定要站在那一个光明的位置上，才看得到自己所蒙受的福跟当行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思想这段经文，我把它做一个总结。主耶稣在施洗约翰被杀之后，开始要带领门徒思想的，就是要引导他们，要开始预备他们的心来接受十字架的道路，将来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们一定要从旧人当中抽离出来，他们一定要分辨人的吩咐跟神的话，他们一定要分辨人的道路跟神的道路，他们要能够在当中知道天父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人都在思想我们要如何行，但圣经要的是我们为何要行。人在思想我怎么饶恕人，耶稣说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人？因为我们不饶恕人，天父不饶恕我，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理由。但我们想的是我怎么饶恕人，我怎么做得到？天父不是在看我们所行的先是什么，他是要问我们心中盼望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饶恕人？你心中盼望是什么？盼望是什么？那是对付我们的内在，不是外显。所以人的吩咐跟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要我们让耶稣做主，人的吩咐还是自己做主。我做到了，我知道怎样行，我做到了。但是神的吩咐不是，神的吩咐是让他做主。我们要思想的，当我们听到神的话以后，我们放心吗？弟兄姐妹，你放心吗？你要思想在这些艰难的日子，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代，我们放心吗？记得我们放心是因为他怜悯我们，不是我们都做多好，不是我们懂多少，不是我们这样那样，都不是。我们可以放心只有一件事，他怜悯我们，他怜悯我们。我们领受的是他的话，还是这话是他说的？如果你领受的是这话是他说的，那他负责。如果你说领受的这是他说的话，你负责。知道这个差别吗？是神说的你信，这是主，这是你说的，我相信这是你说的，那你负责，我就照着你说的就行。所以神的话能不能光照我们的心，就是看相信，就是在这里。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去认识话语的内容，不是， 是我们认识话语的内容之后，我们要回头问这话是谁说的，然后回头问，不是问我怎么行，不是问上帝要我这样做。我们很容易思想很多后面的情境，当下的情境等等的艰难，但主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对付我们那里面，不是对付人，跟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跟人有许多的问题，圣经都要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来。不要怕，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一个人上山去祷告，他不是孤独的，因为他说时候将到，目前已经到，我不是独自一个人，有父与我同在。是的，在现今的世代里头，你我都不是一个人，是有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圣经把这些事告诉我们，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在这世上我们仍然会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的话不是要叫我们困惑，你的话不是要叫我们迷糊，你的话不是要叫我们迷惘，你的话不是要我们跟不上，你的话不是要我们信不来，你的话是要我们放心，你的话是要我们真正的放心，因为这话是你说的，因为这话既然是你说的，你会负责，我们就紧紧的跟随就好。这话是你说的，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困境里，在怎样的路径上，我们都知道这话是你说的，我们就那样的单单的仰望你，交托给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一切都是你怜悯的我们，愿你怜悯的恩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